欢迎您收听城市丰收讲道播客，您即将收听的是赵仁牧师的信息。
阿们，哈利路亚，谢谢。那上个星期呢，我讲到路加福音第八章，那在那里耶稣对门徒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耶稣呼召门徒要好好的听神的道，神的话。他说，若我们好好听神的话，遵行神的话，持守神的话，我们不仅会荣耀上帝，也会与神亲密。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二十三节，耶稣对门徒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看到了吗？若你要与神亲密，你必须爱神的话，遵守神的话。为什么呢？因为道就是神。所以神的话，他的道表达出他是谁。就像我们人与人之间哦，我们怎样彼此认识呢？我们也是透过话语来表达我们的心思意念。那没有人会知道你的心意、你的感受、你的想法，或你到底是谁，除非你借着言语表达出来。那我们也可以这么说，若你好好听，好好的听，并且明白理解一个人的言语，他要表达的是什么，你就能更多的认识他，更深的认识他。所以当我们爱神的话，你认识神的话，神的道的时候，你就是在认识神了。那就像爱神必须从聆听他的话开始，我们对弟兄姐妹之间彼此的爱也是从什么呢？聆听他们说话开始的。简单的说，全心爱神，热切爱人，必须从聆听开始。那最近呢，我听到一个很有趣的故事。那我们教会的日语翻译员 Naomi， 他跟我们教会的执委会会员 Dakao 结婚已经有23年了。那他们认识之前哦， Naomi 从来没有来过新加坡的哦。那当这两个人，一个在新加坡，一个在日本，怎么认识呢？啊，他们原来是笔友哦。在1996年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日本朋友。那这位朋友呢，得知大号想学日语，那同时间 Naomi 在日本呢想学英语。那因此呢，这个朋友就跟大豪说，那好，那我有一位日本朋友想学英文，刚好你也想学日语哦，那要不然你们俩就做笔友吧，通过写信的方式来彼此学习语言。那就这样呢，他们两人就连接上了。那你要记得，在1996年没有所谓的智能手机哦，那电脑网络也不普遍，所以他们是透过什么呢？写信的方式来联系彼此的。大考呢很忠心，他每天给 Naomi 写信，足足写了九个月，每一天哦一封信，你知道吗？后来九个月后，大考呢他要到东京去考察学校，你要去深造嘛。那他就写信给 Naomi 提议说，好不好，我要来东京了，我们一起在东京见面好吗？那 Naomi 也很期待能够看到这笔友，所以他就答应了。可是他们两个人呢从来没有见过面。你要记得哦，当时没有所谓的视频电话的技术或者科技哦， 因此他们给彼此寄了自己的照片，见面的时候可以认出对方是谁。那但是中间有一个小问题，那就是大考呢寄给 Naomi 的照片是他当兵时所拍的照片。哦，当兵你知道吗？当时 身材最瘦最健康的时候啊。所以见面的那一天， Naomi 从他的家乡坐车2.5小时到东京去见大考。他坐在车站拿着手上拿着照片等着大考出现，却一直看不到照片里的那个人。哦，突然有一个 男生身材比较圆一点哦，站在他前面说， Naomi 你好，我就是大考。大考的 Naomi 呢看着照片，再看看眼前的这个男人，样子有很大的差落哦。马上Naomi的心哦开始提防起来，心门也关闭了，因为他心里想着，这个人应该是骗子吧，是要戏弄我吗？为什么寄来的照片跟真人不一样？那原本带着期待的 Naomi 现在反而是提防戒备了。可是既然已经来了，他们就一起去 吃顿饭，他们就坐下来就开始聊天。那聊天的时候大概15分钟， Naomi 的心门就打开了，所有的警戒的那种心态完全的消失了。为什么呢？因为在聊天的过程当中， Naomi 发现坐在他眼前的这个人的他的言行举止哦，跟他收到的那信里面的那一个人是一致的。因为在9个月里面，在每一天的信中，他认识的大号是一位温柔细心和善良的男人，现在眼前的这一位也一样哦。因为大号他在信里的，他透过信里的话显明了他是谁，信里面的话就是他，而他就是信里面的话实体的彰显。那这就这样哦，他们两人从相识到相爱，最后相守了，结婚相守。啊，弟兄姐妹，我为什么给你分享这个故事呢？因为上帝哦，已经给了我们66卷书信哦，叫做什么呢？圣经，向我们显明了自己，这是他写给我们的书信哦，让我们能够认识他，并且与他亲密。你若要全心爱神，就必须好好听他的话，好好读他的话，因为道就是神。要不然有一天哦，说不定当你来到天上的车站的时候，等耶稣的时候，突然他站在你的面前，你却认不出他来，对他说啊，你是天使吗？或是你说哦，你是看园的园丁吗？哦，教会，让我们好好的读圣经，上帝给了我们他的书信，好好认识他，爱他。阿们，好不好？你拍掌，把荣耀给耶稣。阿们，哈利路亚。那就像爱神，从聆听他的话开始，我们对弟兄姐妹彼此的爱也从什么呢？聆听他们话语，他们说话开始。要不然我们怎么认识我们的灵舍呢？要不然我们怎么去热切爱人呢？事实上 你会发现聆听是基督徒的核心诫命。你就想想看看耶稣，那在路加福音第八章里，耶稣教导门徒要好好地听神的道之后，他连续行了四个神迹，服侍在那里有需要的人。那耶稣怎么服侍这些人呢？我要你注意这四个神迹里面的一些细节。那首先是耶稣和门徒在船上的一个事件。那当时他们在船上，湖上突然起了暴风，船呢将满了水，当时情况很危险，耶稣在睡觉。路加福音第八章第二十四节，你来看路加福音八章二十四节。那这里圣经说，门徒来叫醒了他，说：“父子，父子，我们丧命了。”耶稣醒了，斥责那狂风大浪，风浪就止住，平静了。那看到了吗？注意哦，在狂风中，耶稣与门徒在同一艘船上。哈利路亚，弟兄姐妹，无论你在怎样的环境里，即使在患难中，耶稣一直都与你在同一艘船上。那当时他听见门徒的呼吁，马上回应，斥责狂风大浪，风浪就止住平静了。那你有没有注意到哦？虽然在这震耳欲聋的暴风环境里，耶稣仍然听见门徒的叫声，门徒的呼求，不仅听见了他们的话，耶稣也听见他们内心的感触哦。耶稣听见他们的着急，听见他们的害怕，他们的惊慌和忧虑。耶稣叫外在的风浪平静，也叫门徒内心的焦虑平静。哈利路亚，你知道吗？有时候我的同工会告诉我说：“哦，牧师啊，你遇到危机的时候，看起来都是乐观积极的，就算这天塌下来也当被盖。”哦，可是你知道吗，弟兄姐妹，事实上哦，我心里面也会着急哦，像鸭子划水一样哦，水面上看起来轻松，但是水底下的两只鸭蹼啊，那个脚啊是着急的，是急躁的在划着的，似乎不能放松，因为我也是人啊。那这些你知道吗？每当我思考的时候，说：“主啊，你有没有听见啊？看见吗？”有，这些耶稣都听见看见了，每一次他都赐平安给我，叫我不害怕。哈利路亚，因为我们的耶稣是听见我们内心的感触的耶稣啊。那紧接着耶稣来到了哥拉森，第二个神迹。那在这里你来看第八章第二十七节，耶稣上了岸，就有城里一个被鬼附着的人迎面而来。那所以这里讲到被鬼附的来找耶稣哦。那当你继续读在第二十八节二十九节里面，圣经说这个人许久不穿衣服，不住房子，只住在坟茔里，鬼屡次抓住他，他常被人看守，又被铁链和脚镣捆住，然后他竟把这些锁链啊挣断，又被鬼赶到旷野里去。你有没有注意到耶稣对这个人，这个被鬼附的人哦的经历很了解，至少有八个细节哦。耶稣怎么知道呢？他怎么知道这个人的来龙去脉呢？ 因为耶稣有好好的在听啊，耶稣听见了他生命的细节，他并没有只是按手在这人身上服侍他释放他然后就离开去忙其他的事了。你继续的来看，在第35节，从众人出来要看是什么事，到了耶稣那里，看见鬼所离开的那人坐在耶稣脚前，穿着衣服，心里明白过来。哇哦，你有没有注意到耶稣释放了这个人，医治了这个人，他并没有离开哦，反而我们看到的是耶稣还在跟那个人在一起，与他团契，教导他和给他衣服穿。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耶稣 是一位看见我们生命细节的耶稣啊。第三个，事后呢，这事情以后，耶稣回到加利利，来看第三个神迹。第40节，众人迎接他，因为 他们都等候他。有一个管会堂的名叫雅鲁，来俯伏在耶稣脚前，求耶稣到他家里去，因他有一个独生女儿，约有12岁，快要死了。耶稣就马上跟着去了。哦，你注意到吗？这里说什么呢？有许多众人哦，那些迎接耶稣的众人，他们已经在等候耶稣多时了，他们要耶稣的教导，并与耶稣团契哦。但是当雅鲁向耶稣求救的时候，耶稣听见了，而且耶稣并没有因为忙碌的行程使自己听而不闻，无动于衷，反而耶稣马上回应雅鲁。那圣经说耶稣 他怎么知道这孩子的情况呢？他知道这孩子是独生女，约有12岁，快要死了。他怎么知道呢？耶稣有好好的在听雅鲁说的话，好好的在听，来了解雅鲁和他的女儿的状况。那就在这路上的时候，他就前往去雅鲁的家。路上的时候，突然第四个神迹，你来看第43节。那43节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在医生手里花尽了她一切养生的，并没有一人能医好她。她来到耶稣背后，摸她的衣裳穗子，血漏立刻就止住了。耶稣说，摸我的是谁？哦，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注意到耶稣是赶着去救一个快要死的12岁的小女生，路上遇到了一个血漏的妇女，耶稣知道有能力从她的身上出去了，也医好了患病的这妇女。可是既然我们可以想象，那既然这病人已经得医治了，他的需要已经得满足了，我们可以怎么说呢？我们可以说耶稣已经办完事了，他可以立即的赶路去雅鲁的家哦。可是他却停下脚步说，摸我的是谁？那为什么呢？为什么需要已经得满足了吗？病人已经医好了嘛，为什么他停下问谁摸我的是谁呢？因为耶稣不仅要满足这妇女的需要，耶稣要认识这女人，聆听她的心声，与她更亲近。耶稣不像当时一般的拉比，或不，他也不像当时一般的传道人，办事后，事情办完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耶稣不是这样子。你继续的来看第47节，他说 这圣经说什么呢？圣经说，那女人知道不能隐藏，就战战兢兢的俯伏在耶稣脚前，把摸他的缘故和怎样立刻得好了，当着众人都说出来。哦，你有没有注意到这女子哦，可能因为怕麻烦，怕耽误耶稣的事，就原来 不敢说，隐藏着。可是耶稣却很有耐心的在听他诉说，让这女子慢慢地说，没有催促她，也没有任何的不耐烦。第48节，圣经说，耶稣对她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去吧。哈利路亚。哦，弟兄姐妹，你没有看到耶稣是很有耐心的在听哦，耐心听啊。对于我们现在都市的人啊，忙碌的生活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哦。我们常常从一个行程赶到另一个行程，没有时间停下来，停下脚步来聆听，你知道吗？牧师也是如此，常常有这样子的挣扎。有时候尤其我们当家长的，做领袖的，我们总觉得每当我们跟家人在一起的时候，或我们跟那些我们带领公司的团队的人在一起的时候，或者小组长们，你聚集，你跟小组聚集的时候，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总觉得必须提供一些服务，或者贡献些什么。比如我们必须预备一些要一些分享，我们需要致辞，我们需要带领活动来服侍他们。可是我们忘了，我们忘记了首要第一件事，首要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聆听，聆听弟兄姐妹内心的感触，聆听什么呢？聆听生命的细节。教会牧师要鼓励你，我们必须效法耶稣基督，像耶稣一样学习聆听，这是基督徒的呼召。是的，上帝赐给我们福音好消息，我们必须分享天国的道，天国的信息。神也赐给我们圣灵和能力，恩膏我们四处行善，医病赶鬼。但是如果我们不先听，我们怎么认识周遭的人呢？如果我们不先听，我们怎么知道人们的需要是什么呢？若不知道，那又怎能发现需要满足他，找到伤痛医治他呢？因此若我们要好好的服侍彼此，好好的服侍周遭的家人和邻舍，我们必须从好好的听开始。阿们。那事实上呢，当你查考圣经的时候，上帝给他的百姓以色列人的信经就是如此。在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第五节，这里说，以色列啊，你要听，感叹号。 OK， 再来一次哦，我再念多一遍哦。这里说什么呢？以色列啊，你要听，感叹号。圣经继续说，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心尽心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你有没有注意到爱神从什么开始呢？你要听，你要听，感叹号，是上帝给我们的命令。著名的牧师和神学家潘霍华 Dietrich Bonhoeffer 他这么说，我们应该要用神的耳朵聆听，好叫我们可以说出神的话语。我们要什么呢？用神的耳朵聆听，才可以说出神的话语。我们要先听，然后才说，要不然我们怎能 对症下药，我们怎能有正确精准的方式来服侍人呢？神爱我们，他不仅把他的话语赐给我们，也将自己的耳朵借给我们来侧耳听，睁眼看。同样的，我们也要把耳朵借给我们周遭的人，学习聆听别人。聆听什么呢？内心的感触，像耶稣一样。聆听什么呢？聆听他们生命的细节。因为你越认识细节，你就会避免忽视对那个人重要的事情。让我们像耶稣一样学习聆听。聆听什么呢？聆听的时候不要听而不闻，不要漠不关心。我们必须学习耐心地听。阿们。教会牧师要鼓励你，给你的家人，给你的丈夫，给你的妻子时间，给孩子时间，给教会的弟兄姐妹时间，给你的邻舍时间，耐心地聆听他们的故事，聆听他们的心声。阿们。你不一定哦会发现出乎意料的事，也不一定会遇到使你喜出望外的惊喜和经历哦。让我们意识到周遭人们的声音，意识到他们的对话，意识到他们所顾虑的，他们所关心的是什么。让我们意识到人们身心灵的需要，发现需要满足他，找到伤痛医治他。阿们。在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二节，使徒保罗这么吩咐我们，他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那圣经说什么呢？他说基督的律法是什么？基督的律法就是个人的重担我们要互相担当，这是基督的律法。个人的重担我们要互相担当，换句话说，在基督的肢体里，你的重担就是我的重担。那 这些重担可能是家庭关系的问题，可能是财务的问题，可能是疾病，可能是精神上或者情绪上的问题。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必须听到，当我们听到看到知道的时候，我们必须行动回应，互相背负重担。当我们发现我们的弟兄姐妹或者我们的邻舍有苦难的时候，我们不能假装没看见哦。我们有义务回应，我们有义务互相担当。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保罗也这么说，他说，总要肢体彼此相顾，若有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有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得乐，就一同快乐。所以你看到了吗？他说总要肢体彼此相顾，好不好？大家一起说彼此相顾。阿们。腓立比书二章第四节，保罗也这么说，第四节，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哇，你知道吗？有些人就说，哇，牧师啊，那这样我最好什么都听不见哦，最好我什么都看不到，像福建话说下嘛，也在向主下嘛，这样我就不用回应了。哦，弟兄姐妹，若是这样子的态度，那我们做基督徒的跟世界上的人就没有两样了。属世的文化就是如此哦，有福同享，有难你自己当啊，不关我的事，因为人是自私的。可是耶稣在圣经里面对我们说， 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阿们，哈利路亚。我记得在2018年，我们教会那时完成了我们新达成的建堂基金的筹款。那当时我跟心里想着，那过去几十年来每年都节俭牺牲奉献，这些事也告了一个段落，现在我们在金钱上可以松懈一下，想想可以做些什么其他的事。那就在这时候呢，我们教会在协助的一间印尼教会突然面临经济危机，他们失去了聚会的地点，需要重新租场地做装修。那牧师夫妇两人呢的生活起居也非常紧张，他们都是我们的 SOT 神学院的神学毕业生。那当时我得知这件事的时候怎么办呢？假装不知道吗？不闻不问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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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不可以。所以 我把听到的这个事这个信息放在祷告里，向神寻求方向和向神祷告解决问题的办法是什么。当在祷告的时候，当下圣灵就感动我，提醒我重担要互相担当。因此我和心里又 再来一次每个月拨出一笔爱心奉献来帮助他们的生活，学习舍己，天天背起十字架跟从主耶稣。可是你知道吗？上帝从来没有亏欠我们，他照他荣耀的丰富使我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哈利路亚。是的，互相担当重担是需要花时间付代价的，需要你跨出你的舒适圈，跨出你的安逸的生活，去关心别人，聆听他们的事。可是耶稣叫我们所受的试炼，他要你去做的事，不会是过于你能够承受的。他的恩典总是够你用，他的能力一定会使你刚强的，你会得胜有余的。阿们。我们要从哪里开始聆听呢？我们怎么实际开始聆听，去发现有需要的人呢？那这些人都离你不远哦，你只需要侧耳听，睁眼看，就会发现他们都在你的周围。首先我要你注意第一群人，就是你影响圈里内的人，影响圈里的人。这影响圈，那影响圈是什么？那他们可能是你的朋友啊，你的亲戚啊，公司里的同事啊，学校里的同学啊。有一个调查这么说，通常一个人大概有6到12个人是你影响圈里的人。这些人是谁呢？现在我在说的时候，大概你也可以想到他们的名字哦。哦，你要怎么做呢？我鼓励你开始列出一个名单，开始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的生命祷告。当你在这么做的时候，圣灵会来带领你发现需要，发现伤痛，满足他，医治他。阿们。所以第一组人我要你专注的是影响圈里的人。那还有第二组人是正经历过渡期的人。经历什么呢？过渡期的人。那过渡期是什么？那过渡期呢，是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内这个人的日常生活，他日常的行为啊模式突然受到某些不寻常的事件所打扰，造成什么呢？造成他 要做出不熟悉的反应，非规矩规律性的一些反应，比如危机的发生，可能患重病了，或许亲人去世了，或者遇到婚姻的问题，这叫做什么呢？过渡期，或者在生活突然有改变，可能搬家啊，换了新工作啊，或者宝宝来了，小孩出生，现在做爸爸做妈妈，生活日他平时的生活方模式被打乱了，也可能是工作的压力、经济的危机等等，那这些都可能造成什么呢？过渡期，好不好？跟我一起说过渡期，阿们。那在这段时间里面，是他们对你、对福音最敞开的时候，你必须意识到他们的心声，把耳朵借给他们，把手、把脚借给他们，把时间和资源摆上来，互相担当重担。他们可能是你的家人，可能是你的亲戚，可能是你的同事，或者你的邻居，也甚至可能是社区里的陌生人。只要你们发现他们在过渡期，我们就必须睁眼看，侧耳听。你可能说，哦，牧师啊，我的能力有限啊，我已经七老八十了，年纪大了，不像年轻时那么有活力，那么活跃了。弟兄姐妹，神看的不是我们外在的力量有多少，只要你有一颗愿意做的心就够了。你需要什么呢？一颗愿意做的心就够了，上帝可以使用你。有力出力，有资源的出资源。如果你什么都不能做，那你就祷告，阿们。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十二节，我很喜欢这处经文。哥林多后书八章十二节，你来看，这里说，因为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乃是照他所有的，并不是照他所无的。阿们。只要有你有一颗愿意的心，你愿意把耳朵借给他人，把手借给他人，把脚借给他人，把时间资源借给摆上，哦，弟兄姐妹，上帝可以使用你，阿们。在1996年的时候，上帝给了城市丰收教会康熙牧师与耀山师母一个意向，就是要城市丰收成为一间无墙的教会，把耶稣的医治带到教会的四墙以外，去到社区中来发现需要满足他，找到伤痛医治他。那时候呢，我们教会有一位弟兄在红山那里探访一些独居老人的时候，遇到了一位老太太。那这老婆婆呢，她当她看到她的时候，这老婆婆 她的手哦，用一块肮脏的布裹着。那这弟兄看了就有好奇，就问老婆婆，你手怎么了？可是她却不愿意说。可是这弟兄就耐心地陪着老婆婆聊天，聆听她内心的感触。之后这老婆婆才告诉这弟兄，她原来跌倒骨折了，但是没有钱看医生，就只好自己在家楼下找一些看起来像草药的植物混在一起，然后用肮脏的布包着。那弟兄听到这事的时候，马上就带着这老婆婆去看医生，也给她付了医药费。那这个消息呢， 这件事哦，传遍了整座主屋哦。那里的老年人，年长人士哦，也开始因此对我们的教会感到好奇，也开始敞开他们的心与我们建立关系。我们的乐龄教会，也就是我们今天的广福教会，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从那时候，教会的义工也到各个一房半厅的那租赁主屋啊，和那些贫穷的独居老人做朋友，帮他们打扫房子，建立关系，最终也把耶稣福音的好消息带给他们，使他们得救信主。广福教会有一度呢，每个星期都会探访850位乐龄人士。你知道吗，弟兄姐妹，牧师给大家分享这个，是因为我们周遭都有需要的人。今天我们周遭仍然有很多需要的年长人士，他们需要朋友，需要有人借他们的耳朵来聆听他们的心声，借 他们的手和脚来帮助，一起互相担当重担。可能现在今天在线上一起聚会的朋友们，可能我们当中有些年长的人士，你有需要，或者你认识一些有需要的人，牧师要鼓励你跟我们联络。你可以和你的小组长分享，或你可以打电话给教会来寻求协助。我们也把教会的那个电话放在线上，你可以找我们，让我们能够互相担当重担。也或许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姐妹，你有负担，你有感动，你也想参与服事，来探访聆听那些有需要的人他们的心声，来服事他们，来互相担当这个重担。你也可以找你的小组长和你的区长分享，我们一起来建立一间无墙的教会，跨出自己，跨出我们舒适圈，做一个听到然后行道的人。阿们。我们要像耶稣，今天我给大家分享，我们的耶稣是一位聆听的耶稣。我们学习来聆听别人内心的感触，来聆听生命的细节，不要听而不闻，漠不关心的，我们要耐心的听。我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完全基督的律法。阿们。好不好，我们一起拍掌把荣耀给耶稣。阿们。哈利路亚。弟兄姐妹，我们让我们越来越像耶稣。今天我知道圣灵在眺望你的心，可能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姐妹，你太忙了，太忙了，你需要放下脚步，开始意识到你周遭人群的声音。爱人从聆听开始，服侍人从聆听开始。阿们。好不好，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一起借着刚才我们唱的那首诗歌，我们一起来敬拜耶稣。当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呼喊何善啊，何善啊，让我们邀请耶稣来到我们的心里面，塑造我们，改变我们，让我们有他的样式，有他的形象。阿们。我们一起来敬拜他。
我看见荣耀 居我，驾着云彩而降临，全地震动，全地震动。
接近我心，
求医治接近我心，开启我双眼看见你心意，教我如何能爱你的百姓。
主啊，求你教导我，哈利路亚，弟兄姐妹，我可以看到耶稣就在我们中间，他是何等的爱你。可能我们当中有些人，你想着啊、我遇到风暴了，狂风大雨，我这艘船都要沉了。耶稣在哪呢？弟兄姐妹，耶稣与你同在，同一艘船上，从来没有离开你，他是。侧耳听，他听见你的内心深处，你所有的焦虑、害怕，他都听见了。不仅如此，他没有忙碌的离开，他会耐心的，他要听你生命中所有的细节，因为他是爱我们的耶稣，他已经把他的耳朵借给我们了，他把他的手、他的脚摆上。借给我们了，因为他要与我们担当生命中的重担，与我们同行，他就是爱我们的耶和华，我们的牧者。即使我们走过死荫的幽谷，我们并不害怕，因为他与我们同在。耶稣与你同在，弟兄姐妹，今天早上耶稣与你同在，如果你可以向他呼求，他的能力要加添在你的身上。如果你爱敬他，他的恩典会遮盖着你，充满着你，在他没有难成的事，神迹也必定在你身上发生。你是否今天 心里感觉是这样子呢，牧师要给你先给你祷告，我相信今天你要得着释放，得着医治，好不好？你伸手，伸出你的手，我们一起用方言开口来祷告，来挨近耶稣，呼求耶稣，凡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凡呼求主名的就必得医治得释放了。西基里阿拉嘎拉巴汉德里阿拉嘎拉嘎拉巴汉德里阿拉嘎拉嘎拉巴哈呀，西基里阿拉嘎拉巴汉德里阿拉嘎拉嘎拉嘎拉嘎拉嘎拉嘎拉巴汉德里阿拉嘎拉嘎拉嘎拉嘎拉嘎拉巴汉德里阿拉嘎拉嘎拉巴哈呀，西基里阿拉嘎拉巴汉德里阿拉嘎拉嘎拉嘎拉嘎拉嘎拉嘎拉嘎拉嘎拉嘎拉嘎拉嘎拉巴哈呀。主啊，今天我奉您的名，借着祷告服侍弟兄姐妹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为那些身体有疾病人祷告，癌症要得医治，那些心脏有问题的，肺出现了有肺病的，奉耶稣基督的名今天得医治。主啊，我求你释放你医治的能力来到弟兄姐妹的身上。我们当中有背部有问题有疼痛的，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姐妹，你的膝盖、你的脚、你的腿，因为疼痛，因为肿，而你无法行走。今天奉耶稣基督的名，你身体关节的疼痛离开，领受耶稣基督的医治。哦，耶稣，我奉你的名来服侍弟兄姐妹，借着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那些晚上可能因为黑暗的权势的压制，你无法入眠，你沮丧了，似乎好像一个黑暗的势力压着你的心，使你的心沉重了。奉耶稣基督的名，是的，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得释放。西基里阿拉嘎拉巴汉迪里阿拉嘎拉嘎拉巴汉迪里阿拉嘎拉嘎拉嘎拉巴哈呀，哦，耶稣，耶稣，我求你。你的大爱，我求你的同在充满着每一位弟兄姐妹，让他们知道他们不是孤单的，而是你总是与他们在一起，你在同一艘船上。主啊，今天你要斥责我们生命中所有的风暴，奉耶稣基督的名，这些风暴要平息，要平静下来，平安临到你的家，平安临到你的婚姻，平安来到你的生命当中，平安平安要来到你的孩子身上。西基里阿拉嘎拉巴哈利阿拉嘎拉嘎拉嘎拉嘎拉嘎拉巴哈呀，西基里阿拉嘎拉巴哈利啊，哈利路亚。
求医治洁净我心，开启我双眼，看见你心意。
Hallelujah， 弟兄姐妹，我们当中有多少人，你说牧师，我愿意互相担当，我要担当，互相担当弟兄姐妹的重担，我要学习像耶稣，我要学习聆听，就像这首歌说的，求主来医治接近我的心，开启我的眼睛，不仅开启我的双眼，开启我的耳朵，让我学习聆听，听见你的旨意，教导我如何去爱你的百姓。如果这是你的祷告，好不好？我们一起同心的，我们向神求。我们是肢体，我们是教会，虽然我们不在同一个场地里，可是祷告没有限制，没有局限。我们同心合意祷告的时候，神会垂听我们的祷告，神会在你的心中做工，会在我的心中做工，神会在你的生命中动工，在我生命中动工，让我们成为一间无墙的教会， 把耶稣的爱带到我们的社区，带到我们的家庭，带到那些有需要的人群当中。阿们。如果你愿意的话，愿意跟我一起做这样子的祷告，好不好？你举起你的手，你降服于耶稣，好不好？我们开口用方言来祷告，我们心与心连接，我们用方言来祷告。西基利阿拉嘎拉巴汉德利阿拉嘎拉巴哈呀，西基利阿拉嘎拉巴霍利阿拉嘎拉嘎拉嘎拉巴汉德利阿拉嘎拉嘎拉巴哈呀，西基利阿拉嘎拉巴霍利阿拉嘎拉嘎拉巴汉德利阿拉嘎拉巴哈呀。主啊，我们就是你的肢体，我们是你的教会，我们是你的百姓。主啊，我们要效法你。耶稣，你怎样我们就怎样。主啊，你不慌不忙，你总是与那些有需要的人同在，来医治他们，满足他们的需要。我们求主施恩典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像你一样。耶稣，我们要像你。耶稣，我们要像你。耶稣，改变我们，把你的心放在我们的心里面。西基利奥拉嘎拉巴霍利阿拉嘎拉嘎拉嘎拉巴哈呀，西基利阿拉嘎拉嘎拉嘎拉巴安迪利奥拉嘎拉巴霍利阿拉嘎拉嘎拉嘎拉嘎拉嘎拉嘎拉嘎拉巴哈呀。我们一起再唱一遍。
求医治洁净我心，开启我双眼看见你心，教我
就像圣经里面那天，他们怎么欢迎你来到耶路撒冷，喊何塞纳，何塞纳。今天我们向你敞开我们的心，耶稣，我们喊何塞纳，何塞纳，来吧，来到我们的生命中作王掌权。我们愿意回应你，我们愿意与你同去，出去到四墙以外，出去到我们的舒适圈以外，出去到冒险，可能我们需要冒险，需要做我们曾未做过的事情。可是主啊，我们愿意学习聆听到人们的内心的感触，来聆听他们的生命的生活的细节。我们不要漠不关心，主，我们要向你耐心的听，做出反应来。听到了，我们就要去行动。所以主啊，我们求你施恩典在教会。所以求主祝福所有的弟兄姐妹，愿耶稣基督的恩惠，愿阿爸天父的慈爱，愿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我们这么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大家都说阿们，阿们。好不好，我们拍一掌把荣耀给耶稣。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上帝祝福你们，愿我们快快的能够有实体的聚会，再一次见面。可是从现在到那个时候哦，我们学习效法耶稣，学习聆听，爱人如己，让我们互相担当彼此的重担。阿们。神祝福大家，拜拜。
我们这周的信息就到这里，请与我们分享您的想法。您可以写信至 connect@cac.org.sg。